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来整个读过大纲。我们来看大纲，我们可以自己来看上面的经节，然后把经节读过。但是我的确有一个负担要来分享第三大点，第三大点的道纲上的第三大点，不要爱世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从第十五节开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Yes.
阿们。
We just mentioned concerning the love of God.
我们刚刚交通到神的爱。
In the first commandment, I hope you can remember.
那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那最大的第一个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全心的爱神，并不是说你就不要爱你的丈夫、你的小孩，但是神必须是在首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心爱了其他的东西，那你的生活就会是其他的样子了。如果你的心不在神那边，是在其他的东西上，那这就是仇敌今天在欺骗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转的方向偏离了神。我要怎么样来说这件事呢？当神创造了人，神就要人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来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是要掌管这个世界的。但是当人被撒旦、被仇敌欺骗了之后，偏离了神的旨意，那在你里头就有一个像是吸尘器这样。所以呢，在人的心里就被东西都被抽空了，然后呢，仇敌就会把其他东西，需要有其他东西，把它塞到你的心里。因为如果你的心都是空空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会转回到神那里去了。因为我们作为人，因为我们被创造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有个非常合理的心思心意，我们的心不可能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做，然后你的心还是维持很平衡这样子。但是所以呢，撒旦他必须在我们这个被抽空的心里面用其他的东西来填满。BJ 弟兄，因为我知道你，所以我要拿你做一个例子。 你可以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每天就这样待在家里吗？你就会疯掉。所以他有两个东西让人来选，你要么选择神，不然你就选择仇敌。在约翰一书说到我们是说到是神的儿女，借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另外一个是说是那属仇敌的。这是说到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分两个大类，难道不觉得惊奇吗？我们要嘛就是神的儿女，被拣选的神的儿女。我知道另外一个，但是我不想这么说，因为也许这就是会刺痛许多人哦。你必须要记得约翰第八章，犹太人说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主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你是那属你父神，是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是非常严肃的。如果我告诉你你是那魔鬼的儿子啊，那你就要指着我的鼻子了，对吗？你要打我的鼻子，给我一拳了。外面看来，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后裔，他们是看外面看起来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但是主说不是，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我们说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犹太人，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生气，他们甚至拿石头砸他。所以在这里说到有两个大类，一个是魔鬼的儿子，另外一类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的极端，对吗？说啊，约翰你实在太极端了。约翰说靠着你们的行事你们就能知道他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仇敌的。那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就可以看出了，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在这里就写明了有神的儿女还有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谁呢？哪一群的呢？我们是属于哪边的呢？ 这是非常严肃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只是读圣经，我们就是读了，然后就忘记了。你想要属于哪一类呢？是属于神的儿女呢，还是属于魔鬼的儿女呢？我们现在，回到约翰一书第二节，我试着把它简短精简一下。第二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哦。如果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你不可能爱世界又爱神，同时爱世界又同时爱神，这是不可能的。你爱父吗？你爱他的话吗？是，是的。他说这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如果你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意思就是你不可能爱世界又爱父，这是不可能在同时发生的。就像在马太福音那边说的，你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能同时侍奉这两个，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今天的宗教里面，你可以传福音，然后你也可以同时赚到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主的话是说不可能的。你就是爱一个恨恶那个。你只能马门就是那个钱。这没有可以协调的空间的。没有中间地带。所以要把爱神的心，把你里面爱神的心转移掉了，就要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他是难道不用什么东西就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吗？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五章那边说，这世界都在那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有的东西都握在他的手中。大公司像苹果、Microsoft、微软，你车，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物，然后。你看，然后还有运动、音乐，各样的东西，还有艺术、文艺。撒旦在这整个世界的系统里面，要分散你的心，分散你的注意力。然后你就说啊，我们要爱神 ，OK。然后撒旦就建造了一个宗教的世界。你看看罗马天主教，他们甚至建造了一个教会会礼拜堂给你，他那是什么样子的教会呢？他们这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甚至把这个。犹太人甚至拥有了这个会堂。在地上的时候，他甚至也受了仇敌的试探，仇敌把他带上高山高处，然后呢把世界的这些荣华显给他看。撒旦甚至是把全地的荣华显给他看。他说 我要把这一切的富荣华都给你，如果你向我下拜。不然你想，哼，仇敌要给你什么呢？那个火吗？他说：“如果你帮你，如果难道他要说，如果你向我下拜的话，我就要把你丢进阴间吗？不。我要给你这个建筑师的公司。”嗯，他向一个弟兄说：“最好的。”然后你会变成亿万富翁喽。你难道你会拒绝这个吗？你能拒绝这个吗？弟兄回答说：“非常难，对，非常难的。你不会说啊，不，我不要。你会说，让我想想看，给我一点时间，我来想想看。然后你会想这个那个，然后你就会有一个非常难的时间。”不要想这个世界是不危险的。如果你是运动员，然后他就把你做成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员。我知道你们喜欢足球，对吗？然后你就踢了踢了，那一直在那边踢球踢踢踢，有什么要干嘛呢？你就想有弟兄喜欢棒球，他就是把棒球一丢，然后你就打，把棒球一丢你就打，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但是你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你看很多篮球员，他们甚至是成为亿万富翁了。他就这样子投。你想，如果神的国来了，他会在神的国里把你做成一个篮球选手吗？不。因为那个罪在我们里面，这个因为罪在带到注入了我们里面，所以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那个爱就变成一个情欲，一个欲望，因为凡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 lust 情欲到底是跟爱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表示这个欲望是我们不能掌控的，这些都完全掌控你了，把你控制住了。那个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现在那个他们抽烟吗？Marijuana那个大麻，还有这个那个的事情。当你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被勾住了。被勾住是什么意思呢？你就他就会把你绑住了，然后他就把你掌控你，你就上瘾了。这就是世界。最后你就会没有神给时间，你就没有心情给时间给神，你也没有心，然后没有时间给神。当你想的都是什么？都是钱，都是金钱，你这些欲望。圣经是说钱就长的翅膀会飞走了，它就是你看看现在的通膨，你看现在的钱，这些钱不值什么，不值钱呢？所以这是一个警告。 在神和魔鬼中间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征战。神要给你的是什么呢？你要继承神所创造的，这是他要给你生命，他要给你光，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想我们已经在启示录21章那边，像启示录21章7节那边说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些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像微软吗？像荡球吗？这些吗？不，他难道神是说啊，如果你得胜了，我就把微软给你？不，不是的。这世界就是一个系统，是魔鬼建造的、建立的，把你变成奴仆，所以你就没有时间给其他的东西，他就借此败坏你。想想，如果你赢得了2000亿，那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想着说啊，我要怎么花这个钱，我要怎么享乐啊，我们要享受这个，我们要买飞机，买这个那个。你想你买了一个飞机，你要干嘛呢？然后你不止这个，你还要再买一台更好的。如果我们就是有了这个飞机，然后我们还想要怎么给它加油，我还要想哪里放它，我们想着说啊，它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油充满呢？让我们就不要有飞机了，那我们就走路了，怎么样？就单纯走路。所以这是这一切的东西，这是这一切后面的背后的故事。约翰不是说你不应该拥有车，他不是这么说的，但是车只是拿来交通，你不要爱它。那你看，你如果有了车你不高兴，只有一台小车，你要更大的车，然后呢你还想要更好名牌的车，然后你还要什么呢？然后你还要聘请一个司机来帮你开车，然后呢你就要买一个直升机了。那你还要什么其他的呢？你想要个喷射机。然后你需要工作，很辛勤的工作，被一切的事情占住了，然后你就没有时间给其他的事情，你就陷在这个世界里了。如果你是这样，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说不要爱世界，这不是说你就是变成无业游民了，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呢，然后住在野外这样。不，不是的。我们要合理的生活，合理的。主的话是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就该感谢神。这是保罗说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活得像个隐士，但是你需要，你不能不要爱这世界，这个就是那个情欲欲望，这世界会霸占你，霸占，这是都在这个世界上，这东西都会霸占你。你如果你要被踢了，你要带着你的大车，带着你的银行账号，带着你的劳力士的手表一起吗？你的一双500块钱美金的鞋不管是什么，我知道你没有穿这种500块的鞋你不可能带任何的东西的。那你到底有什么呢？如果你有，你在地上活90年，你就像川普这样，在建造一个全金的大楼，即便是厕所也是金的，是像他这样吗？你想在，就像那个伊朗的头目头头，然后当他死掉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所有东西都是金的，全部都是金的。那他死的时候，有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提醒你们，在路加福音16章那边写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讨饭的财主，每天都在那边享乐，天天奢华宴乐。但是当两个都过世的之后，财主就在阴间极其痛苦，情况就反转了。他财主就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但是拉撒路虽然在地上的时候他并不是百万富翁，但是他死后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许多事上，在圣经里写的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吃饭呢？也许大家都饿了，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警告。这并不是说你必须要你不需要像个把就是卖所有的财产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并不只是菲利比书那边说的，我们不是说一无所有。那个路边的花，它并没有像你这样子辛勤的工作，但是神也是提供他一切所需的。神也许没有把你做成百万富翁，但是他提供给你一切你所需的。但是神，并且神要照顾你，在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法来照顾你。所以要学习，我们要在神的话里来学习，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拥有任何的东西，你不应该，你不是说你不该有这个那个，然后要去吃昆虫，不是的。看呢，我们在一开始神所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 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园子，神是怎样的照顾他们、看顾他们，在那里，在那里称作伊甸，是那个享乐的园地。但是你不应该，应该被这些享乐被绑住，变成这些享乐的这些东西的奴仆了。你的心应当是给神的，是来侍奉神的。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完全的落在那恶者的手里的。所以是谁在掌管美国呢？是那个 Twitter 吗？那个 App 吗？是脸书吗？不，看看比尔盖茨，看看这些所有的 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看，他们最好的来降低这世界上人口的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打针哦，疫苗了。你知道药厂 pharmacy 在希腊文是叫什么吗 ？pharmakeia， 就是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巫师的。他这个在把它变成就是被他能够被他来使用的，就是借着这些医药啊，这些。工厂啊，这些测试品呢、啊，在希腊文里面就叫做 pharmakeia。我不想要到更多的细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整个世界就像约翰所说的，在第五章那边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所说的，都落在那恶者的手里，要把你夺去。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选择，要有智慧的来选择。所以愿主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这个韩国的中餐。所以愿我们真是有能够理解。我们要向他祷告，向他祈求，阿们。